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4年8月13日星期三，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的内务部长星期三强调，不准正驶往战乱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车队进入乌克兰。另外，美国又向伊拉克北部地区派遣了130名军事顾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协作，解决西非地区应对埃博拉疫情而缺少医护人员及设备的状况。另外，日本首相星期三表示，将对俄罗斯在有争议岛屿举行军事演习提出强烈抗议。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头条。乌克兰内务部长星期三强调，不准正驶往战乱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车队进入乌克兰。阿森阿瓦科夫称，这支车队是建立旺役者的挑衅。俄罗斯说，一支由近30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星期二从莫斯科出发，车上装载有几百吨救援物资，是提供给乌克兰东部将俄语平民的。乌克兰表示，这些物资只有经过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才能够获准进入乌克兰。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他们与俄罗斯当局没有就这批物资、直接联系过，目前仍在等待车队货物的相关信息。 目前仍然不清楚这支车队何时行驶750公里后抵达乌克兰边境地区，也不清楚车队在边境被拦截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基辅当局表示，俄罗斯车队可能在俄乌边境把货物卸到红十字会租用的卡车之上。红十字会方面则认为，战乱中的乌克兰东部人道局势十分的严峻。 美国又向伊拉克北部派遣了130名的军事顾问， 帮助寻找无家可归的伊拉克人的途径。这些伊拉克人目前被逊尼派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困在一座山上。有关这个动向的前提，有关这个动向的具体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在加州
彭德尔顿营海军基地对海军陆战队员强调，向伊拉克伊尔比尔派去的军人的职责仅限于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建议。正如总统明确表示的，我们不是以过去在伊拉克相同的作战任务重返伊拉克。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些人不是地面作战人员，我们没有那种作战计划。
布加大楼6月曾宣布向巴格达派遣了近300名军事顾问。美国军机在向被困在新贾尔山中数以千计的平民空偷食品和水，他们因躲避伊斯兰国极端分子逃到山上。这些极端分子向伊拉克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发动残酷的攻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二称， 新贾尔山上的雅斯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境况尤其悲惨。我敦促国际社会进一步向他们提供所需的保护。我强烈谴责有组织的对少数族裔人口的迫害，对那些拒绝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思想以及有关武装组织的人的迫害。潘基文说，他们占领了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北部的城镇， 这个组织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包括极客、处决和绑架儿童。星期二，国际社会对伊拉克被指定的总理阿巴迪的支持在增加。阿巴迪星期一被指定组建新政府。美国、北约、沙特和伊朗都表示支持阿巴迪，他们反对现任总理马利基在任期8年后第3度连任。马利基迅速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因在任期内未能团结各个派系而广受批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埃博拉疫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协作，解决西非地区应对埃博拉疫情而缺少医护人员及设备的状况。潘基文星期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国际协作是应对这次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拉疫情的关键。他宣布已经任命联合国公共卫生专家戴维·纳巴罗来协助联合国对抗埃博拉的工作。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避免恐慌和忧虑，他表示埃博拉病毒是可以预防的。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今年2月份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他们绝大多数是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病患。 这次疫情的发展速度很快，染病的人数之多，超过以前埃博拉所有病例的总和，但是目前还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办法。另外，台湾最大的机场桃园机场 8月13日， 也就是星期三，举行了一场旨在控制疑似感染致病埃博拉病毒旅客的演习。 由台湾疾病控制中心举行的这次演习，主要演练移民和机场官员处置一名从爆发埃博拉疫情国家返回显示发烧状况的游客。演习同时还包括机场方面如何快速把这名游客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现场的演习展现的是机场官员如何隔离穿戴防护服之后将这名游客隔离现场的状况。 台湾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向民众建议，如果从疫区国家返回21天之内感到任何的不适，请拨打1922号码，同时通知台湾的疾病控制中心。与此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宣布，在西部非洲使用未经临床验证的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不违反道德标准，
只要这些药物符合一定的标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宣布，在西非洲使用未经临床验证的抗埃博拉病毒药物不违反道德标准，只要这些药物符合一定标准。 在与世界各地的专家进行电话会议之后，世卫组织宣布使用实验性药物和疫苗来抗击目前的埃博拉疫情合情合理，但是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哪些人应该得到这些有限的药物。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保尔基尼在日内瓦告诉记者，
与会专家们说，道德标准是是否使用这些药物的主导因素。 我认为在分配像 ZMapp 这种数量非常少的药物时，是无法做到公平的。这种名为
ZMapp 的实验药物已被用来医治2名美国人和1名据报道死于埃博拉病毒的西班牙牧师。这种药物从未经过临床实验，绝大多数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为非洲人，一些非洲人已经对他们无法获得这种新药表示抗议。 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已导致1013人死亡， 有关当局已有1848例疑似或确诊病例记录在案。 这种致死病毒传播的途径是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腹泻物、呕吐物以及其他体液。 埃博拉病毒今年3月份在几内亚被发现， 之后疫情蔓延至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很有可能也爆发了疫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官方媒体指责美国致使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温。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亚太地区期间，两国就南中国海问题相互指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中国和美国批评对方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中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都提出对该海域拥有主权。中国国有的人民日报指责美国鼓励几个邻国对该海域争夺主权。南中国海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亚洲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说，美国的立场让菲律宾有信心赢得南中国海争端。中国日报说，
美国正在麻烦不断的南中国海寻求利益，并且鼓励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采取明目张胆的行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和说，南中国海争端正在考验中美两国关系。
That's the bad sign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这是中美关系不好的信号，特别是当两国努力构建新型关系的时候，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相互指责的用词越发激烈。
这个星期，美国指责中国强硬的行动在亚洲挑起动荡，并提议在该地区自愿冻结挑衅。中国拒绝接受自愿冻结的提议，说美国重心转移亚洲是煽动不稳定。美国目前在澳大利亚驻有1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军人，2017年之前，这一人数预计增加到2500人。程晓和解释了中国对美国这些行动的看法。
Certainly, the United States just inked the new deal.
美国刚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新的安全协议。美国试图在澳大利亚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中国将美国的上述言行视为对中国的某种遏制。
不过，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引发了它跟邻国的紧张关系，导致越南共产党一些重要成员致信越南领导人，呼吁进行改革，削弱越南跟中国的同盟关系。今年稍早，中国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钻井平台进入南中国海一块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引发越南国内的暴力抗议。程晓和表示，紧张关系仍然存在。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say the nightmare.
我认为现在就说中越之间的这场噩梦结束还为时过早。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呼吁缓解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关系，相关国家应尽快就重要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十多年来，中国和东盟一直致力于达成某种行为准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日本方面，日本首相星期三表示将对俄罗斯在有争议岛屿举行军事演习提出抗议。据报道，俄罗斯星期二在日俄有领土争议的岛屿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这些岛屿在俄罗斯被称为千叶群岛，日本称其为北方领土。俄罗斯媒体报道说，部署在千叶群岛的1000多名俄罗斯军人参加了这场军演。军演中出动了5架攻击型直升飞机和100多件武器装备。安倍星期三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说，这是不能够接受的。他说，日本将通过外务省向俄罗斯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就在安倍讲话之前，俄罗斯宣布取消定于8月下旬举行的日俄会谈。这显然是对日本进行报复。日本最近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对其实施新一轮的制裁。8月的会谈原定要讨论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领土纠纷问题。俄罗斯在二战结束前占领千叶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领土。之后，这些岛屿一直在俄罗斯的管辖之下，但是日本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俄罗斯和安倍政府一直希望通过会谈解决这一争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与中国外长王毅8月9日在东盟峰会的场外的单独会谈，被视为是彼此间自2012年以来因东中国海的岛屿争端而陷入低潮的双边关系逐渐解冻的一种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与王毅的会面经过了一番的幕后交涉，中方在不公布会谈计划与内容的条件下同意进行对话，双方政府对这次会面相当低调。 日本媒体报道说，岸田文雄在与王毅会谈后表示，日中双方坦率表达各自看法，就如何改善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中国外交部则是说，王毅应约与岸田文雄进行非正式接触，王毅阐明中方原则立场，要求日方为克服两国关系存在的政治障碍做出切实努力。日本共同社8月11号在一篇评论中援引外务省消息人士的话称，日中两国时隔两年实现外长会谈，算是彼此让出了半步。报道说，曾经担任中国驻日大使的王毅被认为是日中关系专家，他不想因为这个会面被认为是对日友好，因此对与岸田文雄的会面存有较强的戒备心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增加认为，有两个重要因素促使中国愿意与日本对话。一是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加大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力度，放手让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二是近来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失利，遭到东盟成员的联合施压。蔡增加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指出，中国为避免引狼入室，让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两个冲突点成为美国势力在东亚地区迅速蔓延的突破口，因而愿意与日本对话，缓和两国关系。日本外交官杂志说，岸田文雄与王毅的会面是两国新的领导人上台以来双方之间最高级别的会谈。报道在分析东盟区域论坛的成果时说，尽管与会各方在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问题上没有做出实际行动，不过这个会议是东亚地区今年最诚恳和最具建设性的峰会之一。中国、美国、日本与韩国等主要参与者，至少在眼前这段时间里，都决定以进步来取代对立，没有出现五月份香格里拉区域安全会议时的相互指责场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海两岸关系方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最近表示，要消除两岸间的紧张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台湾成为中立国，像瑞士一样，在各大国间保持中立。8月14日，吕秀莲将成立台湾和平中立大同盟。以下是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的录音。
我们看到中国跟美国互相在争逐霸权，那么其中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宣布要重返亚洲，但是中国表示要跟美国共管太平洋，所以事实上美中两强的角逐啊，顿时间让这个东北亚非常的紧张。当然日本也宣布钓鱼台国有化，所以一时之间呢，不止东海，而且现在南海的形势更加的诡谲，更加的复杂。台湾其实是非常爱好和平的，长期以来处于很多国家当中，我们都一直扮演的比较这个谦和的角色。可是我们很害怕，就是说由于这个列强现在都有点穷兵黩武，或者是在这个局势方面，我们不希望被牵连。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告诉全世界，台湾是爱好和平的，我们愿意保持中立，是一个让台湾可以永续发展，也可以促进区域稳定、区域安定、和平发展的一个好时机。
是，那么吕副总统，很多人说台湾要中立，但是中国大陆要统一哦。您认为推动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最大的挑战是不是就是中国？你觉得中国能够接受吗？那国际社会又能够接受吗？
我想我们的和平是友善的啊，是真诚的。那么中国也向全世界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所以同样是和平，我想中国没有理由来反对，纵使他一时之间啊不方便支持，那我们也要跟中国表示愿意跟中国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因为我长期以来都主张台湾跟中国是有很特殊的关系，我们在血缘上是远亲，在地理上是近邻， 这种远亲跟近邻的关系是最好我们大家来互相尊重而且和平发展的时候。
那您觉得国际社会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我想国际社会如果他们认清了一点，当台湾万一变成中国的海军基地的时候，对区域和平绝对造成非常大的威胁。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那么如果台湾的港口变成中国海军的一个很重要的驻点的话，相信全世界都会喘喘难安。所以我们觉得台湾应该为世界和平来做一点贡献，最好方式就宣布中立，我们跟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和平的关系。
是，李副总统，您刚刚讲台湾如果保持永久和平中立，这个对台湾也好，对国际社会也好，那么是不是表示这个中立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它是完全不偏向欧美，完全不依靠中国，什么都不要的一种中立嘛？能不能跟我们进一步说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情况，有没有条件的中立呢？
我们也知道放眼世界各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之下也有相当多的国家宣布中立那我想每个国家也有它特殊的国情，就台湾来讲，台湾人民爱好和平，我们宣布中立不是跟任何特定的国家有这个敌对关系，而是我们愿意非常的友好，那不特别亲近哪个国家，但是也无意跟任何一个国家来为敌。
如果说走向这条道路，那是不是表示说台湾以后再也不用发展这个军事，不用发展国防了呢？您对于未来台湾的这个防卫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那倒未必，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中立国家都必须先武装自己国防要自主，只是这个国防不是侵略性的，只是保卫性的、防卫性的国防。我想台湾的国防实力已经相当的坚实，我们宣布中立的意思就是不会给世界添麻烦，但是如果有人要欺负的时候，当然国防自主，而且要自我防卫。
接下来我想要请您的评论，就是谈一谈台湾总统马英九就任六年多来，很多外界的看法都是两岸关系好像在他任内和缓了许多，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那么您认为到底台湾目前跟中国大陆所面临的两边之间的关系现在到底是如何呢？
是的，从远距离来看，或者是不是住在台湾的人也许会有一种和平迷幻的感觉，觉得两岸关系现在是和平，可是对居住在台湾的人来讲，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陷入一个强烈的不安当中。为什么？因为这个分明中国还是非常积极的在推动要把台湾或者是叫做并吞或者是统一，他一刻都没有松懈，虽然用的手段是非常柔软的、非常技巧，可是我们住在台湾的人都已经看到中国势力呢已经遍布在台湾，就是让真正这个有政治意识的人都觉得非常不安。所以如果这个叫和平的话，那只是假和平，不是真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吕副总统，这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吕副总统。
谢谢您的专访，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层官员星期二签署了有关扩大美国驻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海空军力量的相关协议，两国的官员都共同表示，这项协议并非针对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由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在访问悉尼期间签署了这项协议。根据协议，到2017年之前，美国驻澳大利亚的海军陆战队员将从现在的1150人增加到2500人。除了美军轮防增加之外，美国的其他军事资产在澳大利亚的活动也会增加。两国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合作也会更加的紧密。哈格尔在协议签署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项有关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轮驻以及美国飞行员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活动的长期协议，将拓展和加深我们对地区安全的贡献。
这项协议是美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首次宣布了上述意向，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克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美国不想与中国对抗或是冲突，相反，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
我们不想寻求冲突和对抗，我们的希望是中国也可以利用他们面前的机会，并成为那个合作的伙伴。
他说，不论在南中国海、日本和朝鲜和其他问题上，美国都希望中国可以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建设性的合作伙伴。但是克里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美澳增加驻军和战机轮防协议有助于应对对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安全问题。
We do face new challenges. The South China Sea questions.
我们确实面临挑战，南中国海问题、东中国海和其他地区的不稳定、朝鲜，当然还有那些学习了圣战主义并且带着恶意回来的海外参战者。有很多的领域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都与其邻国陷入了主权争端。在刚刚结束的缅甸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上，南中国海争端成为主要议题。而且美国在此期间也批评，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造成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也否认美澳协议是针对中国的。他星期二早些时候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澳美两国只是试图支持本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国军队继设立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之后，最近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协调指挥跨兵种、跨战区的军事行动。外媒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改革中国军方指挥系统的大动作，凸显了北京为领土争端做军事准备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据最新一期的汉和防务评论月刊披露，在军方战区层面设立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基础上，习近平又在最高层面设立了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协调指挥跨兵种、跨战区的军事行动。这份加拿大军事刊物透露，指挥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总参作战部队地下指挥所。中国军方最近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北部湾四大海域的大规模联合海空作战演习，就是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协调下进行的。报道说，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对外称030，位于上百米的地下，通过升降机进出，可抵御核打击。它类似于美国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暂时可以起到最高统帅部的作用。中国最高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设立引起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观察人士说，目前在中国同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议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北京正在为打一场多军种高科技的局部战争做准备。香港军事问题评论员马鼎盛没有看到近期中国面临战争的紧迫感。他说，北京建立中央作战指挥系统是中国打破传统的军区和兵种划设，实现军事部署适应高科技战争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对中国这些新的军事动向，不是从这个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个作战目的来推论，而是从整个中国这个军事指挥系统的发展历史，这个必须是走外国先进的指挥系统那个道路。
但是中国军方喉舌《解放军报》最近为庆祝解放军建军87周年发表的社评说，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至关重要，因为中国面临外来军事威胁。美国亚洲防务问题专家莱利·沃泽尔在他最近出版的《中国军力走向全球》一书中指出，北京已经意识到最终将有与美国做军事摊牌的可能性，因此他在不断地加强军事现代化，包括 指挥系统的现代化，为这一天的最后到来做准备。
中国军方决策人似乎已经确信，中国最有可能的敌人和最大的潜在威胁是美国。中国也有其他的麻烦，比如同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总是很理想，同日本的关系更加恶化。他们的重点是美国，是美国的军事技术，其中包括指挥、控制、通讯、电脑、情报、监控和侦察系统。
除了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外，中国在战区层面设立的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在近日曝光。据《汉和防务评论月刊》透露，这是在中央军委统筹下的跨军区指挥中心，其功能是整合各大军区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实现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有效控制。报道说，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囊括跨军区的海空军，拥有近十个团的第三代战机约300架，数量远胜过日本部署在冲绳的空中兵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全球军事问题专家丹尼尔·布鲁门萨尔认为，控制包括台湾和与日本有争议的钓鱼岛周边的近海地区是中国军事扩张的首选目标。
控制更加靠近中国海岸的这个地带，使中国能够使用传统军力。中国军力的兴起不仅在于反击入侵的能力，而且在于控制该地区的海域和空域，在未来冲突中控制台湾海峡，甚至远到日本的海域和空域。
据中国媒体报道，多批日本战机上星期进入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空军进行了必要的跟踪监视。报道说，日本 F-15 战斗机先后两次企图抵近中国警巡飞机，中国空军采取了合理正当克制的措施，应对了空中威胁。香港军事问题专家马鼎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首先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并首先在战区层面设立东海作战联合指挥中心，表明控制包括台湾海峡和钓鱼岛在内的东中国海是中国今后近海防御战略的重点。
中国的海空军向外延了，就碰到美国和日本那个传统的力量了，那就看力量的新的平衡了，这个对抗是会在我们眼前发生的。
马鼎盛说，东中国海是中国军力外推的一个实验区，在这里中国会正视军力延伸过程中遇到美日传统军事活动遏制的风险，而美日也会逐渐认识到给予国力不断壮大的中国一定势力范围的必要性。因此，尽管东中国海有摩擦、有对抗，但这是双方力量磨合的一个过程，并不会必然走向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官员首次证实，目前正在与中国方面谈判出售新型的潜艇。这种潜艇所携带的鱼雷和导弹可以分别对水面和岸上的目标一起发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垄断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最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谈判出售新式的阿穆尔1650型柴电潜艇，双方正在讨论潜艇的技术性能。伊塞金说，由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何时签订向中国出售这种先进潜艇的合同，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中国多年前曾从俄罗斯采购了一批吉洛级柴电潜艇，但新式的阿穆尔1650型潜艇具有更好的隐蔽和静音性能。此外，这种潜艇所携带的鱼雷和导弹可分别对水面和岸上目标齐射。俄罗斯媒体近两年来曾多次报道过中国有意购买阿穆尔1650型潜艇。报道说，中国计划总共采购4艘这种潜艇，2艘将在俄罗斯境内建造，其余的2艘将在中国建造。伊塞金并没有透露同中国的阿穆尔1650型潜艇交易的其他细节，但这是俄罗斯官方首次证实两国确实在讨论这笔潜艇交易。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制裁以及同西方关系恶化可能导致俄罗斯与中国的军火交易未来会变得更加活跃。 俄罗斯过去在向中国出售某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风41型公路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曝光，另外加上东风31甲以及东风5的再次试射，中国的核发展以及核武能力再次引发世界的关注。不过军事观察人士说，尽管东风41标志着中国导弹系统的现代化以及总体核威慑力量的提升，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美中之间的核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前，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官方网站上的一则工作报告引发外界关注。该部门2014年6月9日到6月13日工作动态的工作报告当中，透露了中航四院43所东风41战略导弹研制保障条件、先期启动2期竣工环保验收、现场监测的内容。至此，西方长久以来有关中国正在研制东风41弹道导弹的猜测终于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证实。据称，东风41弹道导弹的射程最大可达到12000公里，可覆盖美国的全境，同时东风41还可以搭载10枚分导式核弹头。美国前情报官员、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伍尔泽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写道，因为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东风41将大大提升中国穿透美国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并且中国还可以使用机动或者是高超音速重返大气载具来提升弹头的穿透力。他说，由于东风41是机动，可以在公路和铁路平台上发射，并使用固体的燃料，因此很难被卫星发现。同时，东风41发射时要比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迅速得多。他说，尽管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远远超过中国，但是东风41的确提升了中国对美国的核威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希望看到核武器落入自己的本土，因此穿透防御系统能力的提升的确增加了威慑力。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林长胜说，虽然中国很久前就拥有原子弹、氢弹并发射导弹，但是却没有真正建立对美国的核威慑。他说，
现在中国有的几种导弹啊，真的能打到美国的也就只有东风31甲和东风5。那么东风31甲呢，只能打到美国的就是说西部，那东风5呢，它确实可以打到美国的整全部，但东风5导弹这战略生存性很差。
不过他也指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实中国已经研制出东风41并装备到部队。美国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和国际商业学院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说，东风41的研制表示中国正告别最低威慑，转向更强健、生存能力更强的二次打击能力。
Right. Since the 1960s, China has deployed a very minimal nuclear force that was designed simply to deter.
从196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的最低威慑政策，主要是威慑来自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的常规武器或是核打击，但是根本不清楚这是否能经受得住美国或是前苏联的第一次打击。随着东风41以及核潜艇的研制，中国很显然在寻求二次打击能力。
不过专家们指出，尽管中国的核武研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中国要打破对美国的核平衡还有很远的路。中国军事问题观察家林长胜说，
但是美国现在呢，它的战略核威慑呢，它现在属于三位一体。什么三位一体呢？就是说陆上啊，陆地上它就靠民兵啊，在地下井这个导弹，那么空中呢，它要靠这个 B-1 B-2 和 B-52 轰炸机啊，它上边就装这个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那么美国的这个战略核打击核最关键的力量是它在海里头，就是美国这个俄亥俄州级啊这个核潜艇，它载的这个三叉戟啊这个导弹，它美国最主要是靠这个，并不是靠陆上的。
他说在海上核潜艇方面，中国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克服。他说中国的巨浪二洲际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仅是8000公里。他说中国要通过核潜打击美国本土，必须将核潜开到夏威夷才行。美国肯塔基大学的罗伯特·法利也认为，鉴于美国在水下的优势，中国潜射导弹对美国构成重大的威胁尚需时日，而且中国的轰炸机目前要有效躲过美国的追踪还不大可能。不过他提到现在也许是考虑将中国纳入核裁军谈判的时候了。他说
You know, I think it's a real question we have to start asking because even though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have the
虽然美国和俄罗斯在有核国家中拥有最大的武器库，但是中国似乎正在赶上，特别是投送系统。投送系统一般来说指的就是导弹。美俄有关核问题的双边谈判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应该严肃考虑是否也应该把中国纳入核谈判之中。
40年来，主要的核武军控协议一直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行的。他说，由于中国不参与美俄的双边协议，因此比他们在研究前沿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技术上自由度大得多。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据报道，中国被问责罢免的官员，很多人后来又东山再起。中国媒体《新京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6年当中被撤职的85名官员当中，有超过1/3的人后来又再次担任公职。在被调查的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当中，有85名官员被免，29人后来又复出，比例高达34.12%。这些官员主要是由于致命的事故或者被媒体披露的丑闻等突发事件而被免职。调查对象还包括那些因性丑闻或者挪用公款等工作和作风问题被免职的官员。如果官员入狱，基本意味着这名官员职场的终结，但是对于那些仅仅是解职的官员来说，他们还是有机会复出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王岐山引领的中纪委疾风暴雨式的反腐，如果说是一场大戏的话，那么北京记者任鹏宇从救夫心切的安徽女士王女士手中诈骗1000万元人民币而被判无刑，就是其中的一出插曲或者闹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北京青年报和京华时报周末报道，北京高院周末以诈骗罪判处媒体人任鹏宇无期徒刑。报道说，安徽的王女士因为其丈夫张某被省纪委带走而没有消息，遂到北京来找关系托路子，设法捞人。王女士找到了北京华生国际记者俱乐部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任鹏宇，后者说其同安徽省领导中纪委很熟，可以打点捞人。王女士说，从2012年3月以后2个月内，她交给任鹏宇1460万元，但是只听银子响，不见人出来。王女士要求任鹏宇退钱，任鹏宇退了650万，就不再认账了。王女士报警，北京中院判处任鹏宇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追缴诈骗余款810万。北京的高院维持了原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中新网、腾讯网、新浪网等媒体刊载出这一消息之后，评论和跟帖的人很多，以至于新华社发布客户端周日在网上发布消息说，张某何许人也？王女士10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的呢？报道说，巨大的被骗数额让外界产生了新的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件能让家属冒着风险付出将近1500万元去捞人呢？被调查者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有中国媒体说，任鹏宇是黑龙江人，1965年生，大学文化。知名网友罗昌平在他的微博上说，任鹏宇曾经是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记者。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孔德进也在其微博上说，2012年任鹏宇到安徽找办案的王姓主任，并且自称是北京新华社的记者，而王主任则说张某涉嫌非法买卖国家土地，希望家属配合调查。那么从报道上来看，安徽的贪官张某是2011年12月27号被安徽省纪委带走，就没有了消息。那么之后几个月，张某如同人间蒸发，其妻王某才四处打探如何捞人，因此而找到了任鹏宇。这个经过没有任何媒体质疑，到底张某出了什么事？无论是省纪委还是中纪委，只有教育和组织纪律惩罚党员的权利和责任，但是没有越过司法系统、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让被双规的对象人间蒸发的权利。张某犯了多大的错与罪呢？有中新网的网友质问，能被骗走1460万，说明肯定是个大贪官，安徽纪委应该再查一查，说不定当时就由于贿赂活动而问题判得轻了，这样的贪官难怪习近平要大力反腐。再说张某，既然办案的王主任说他涉嫌非法买卖土地，那么到底非法买卖了多少的土地，行贿受贿多少，这样的案子需要走什么样的党内和相应的法律程序，该判多重呢？相关的法律报道都没有回答，也没有表示要继续追究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才我们报道，俄罗斯官员首次证实，目前呢正在与中国谈判出售新型潜艇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呢，西方的制裁尚未影响到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俄罗斯呢继续加紧向国际市场推销它所生产的各种武器系统。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来的另外一篇最新报道。
2014年的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展星期三也在莫斯科郊外开幕，俄罗斯首次展出了 S-400 防空导弹、改进型的 S-300 防空导弹以及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此外还包括雷达、反坦克导弹等其他武器装备。展览的主办者之一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比柳林透露，俄罗斯的一些传统武器买主都会派代表团观看展览。比柳林说，外国代表团的数量没有减少，这些代表团主要来自我们传统和固定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期待着将有100个代表团观看展览，我们将同这些伙伴们接触并同他们谈判。比柳林说，参加展览的中国公司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多于印度。展览的另外一名主办者俄罗斯技术集团副总裁舒加耶夫说，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仍然还有一些欧美和中国的企业参展，他对此感谢。舒加耶夫说，我们对外国伙伴们敞开大门，我们期待着大型的中国代表团的到访，尽管我们目前的处境比较困难，但不管怎样，我们绝不会灰心丧气。国防武器出口公司隶属于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防武器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表示，西方制裁尚未影响到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俄罗斯的武器销售仍然按照时间表在进行，所有的销售任务和指标都将完成，而今年上半年的俄罗斯武器出口额能够达到51亿美元。伊塞金说，俄罗斯有能力迅速大幅度提高任何国家的军队的战力，印度、伊拉克、中国和越南等国目前仍然是俄罗斯的主要武器买主。但观察人士说，在俄罗斯的主要武器买主中，中国同印度、中国同越南都存在着领土纠纷。俄罗斯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有关中国这次西南地区地震所吸取的一些经验的报道。中国西南地区本月初遭受的强震造成了600多人死亡，预计22500间房屋已经被夷为平地。这次灾难凸显了中国在农村边远地区推行住房安全标准时所面临的困难。以下这篇报道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来的。
中国地震局说，在此次遭受地震的云南山区，当地房屋以砖混合土木结构为主，部分房屋以夯土承重，而且老旧，抗震性能差。因此，在此次6.1级地震中，绝大多数遇难的人是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龙恩生是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的教授。
最近几年，从汶川地震还有雅安、庐山地震，他们当时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这个对于这个防灾减灾的意识，都应该是这个有所提高吧。但是他这个出于经济当地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历史状况，那么这个很多这个建筑没有这个抗震能力比较差。
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造成数万人遇难后，中国提升了建筑抗震标准，并且给地震易发地区的居民提供补贴，用以建造更加坚固的住房。但是中国媒体报道说，这当中有一些漏洞。云南的一名当地官员告诉北京新京报说，云南省6年前就在农村地区启动房屋改造计划，但是收效甚微。他说，在上周遭受地震的鲁甸县，只有0.08%的房屋完成了改造。当地居民告诉新京报，他们获得的补贴不够支付购买材料、运送材料到村里以及请建筑工人的费用。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教授吴恩荣一直与四川各地方政府合作，将不同的抗震设计应用于房屋建造。
虽然政府有补贴，但是你仍然需要设计一种廉价房屋，使补贴可以覆盖大部分的建造费用，否则就无法推广到市场上去。你不可能设计像日本为本国国内市场建造的那种抗震房屋。
2008年，吴恩荣帮助四川遭受地震的一座村庄进行了重建。他使用的是当地的材料，包括房屋在地震中倒塌后剩下的残片。这种房屋结构可以承受地震的主要冲击力，让居民在房屋倒塌之前能有几个小时的逃生时间。吴恩荣表示，当地政府愿意接受这些方案。
他们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村民又急需帮助。
中国政府已经计划到2020年将抗震标准扩展到中国所有的建筑。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的计划可能会在城市获得成功，但是要在农村地区成功，政府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瓦力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今年7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尽管政府方面采取了刺激措施，但是经济整体疲软。中国今年7月的工业产值令人鼓舞，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这一亮点被投资和商品零售额低于预期的增长而抵消。正在冷却的房地产市场显示出进一步恶化的迹象。星期三公布的有关数据还显示，2014年7月注入中国经济的资本放缓至6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从第一季度的7.4%稍加快至7.5%，符合中国政府全年的目标。不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18个月来的最低增幅，而且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政府的刺激措施，而不是真正的复苏势头的体现。在另外一方面，自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和那次海啸灾难以来呢，日本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最大幅度的下滑。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今年第二季度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比上季度减少1.7%。 日本经济下滑在预料之中，专家认为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是提高了销售税，使得个人和企业减少了开支。日本政府四月将销售税从5%提高到8%，以应对日本的巨额公债。有人担心提高税收将威胁安倍晋三首相的经济战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三个小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接下来是最后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乌克兰内务部长星期三强调，不准正驶往战乱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车队进入乌克兰。阿森·阿瓦科夫称这支车队是见利忘义者的挑衅。俄罗斯说，一支由将近30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星期二从莫斯科出发，车上装载的几百吨救援物资是提供给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平民的。乌克兰表示，这些物资只有经过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才能获准进入乌克兰。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他们与俄罗斯当局没有就这批物资直接联系过，目前仍然在等待车队货物的信息。目前仍不清楚这支车队何时行驶750公里之后抵达乌克兰边界，也不清楚车队在边境被拦截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基辅当局表示，俄罗斯车队可以在俄乌边境把货物卸到红十字会租用的卡车上。红十字会认为战乱中的乌克兰东部人道局势十分严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协作，解决西非地区应对埃博拉疫情缺少医护人员及设备的情况。潘基文星期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协作是应对这次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拉疫情的关键。他宣布已经任命联合国公共卫生专家戴维·纳巴罗协调联合国对抗埃博拉的工作。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避免恐慌和忧虑。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今年2月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他们绝大多数是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病患。这次的疫情发展迅速，染病的人数之多超过此前埃博拉所有病例数的总和，目前还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有效方法。台湾最大的机场桃园机场8月13号举行了一场旨在控制疑似感染致命埃博拉病毒旅客的演习。由台湾疾病控制中心举行的这次演习主要演练移民和机场官员处置一名从爆发埃博拉疫情国家返回显示发烧症状的游客。根据报道，中国被问责罢免的官员，很多人后来又东山再起。中国媒体《新京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6年当中，被撤职的85名官员中，有超过1/3的人后来再次担任公职。在被调查的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当中，有85名官员被免，29人后来又复出，比例高达34.12%。日本首相近期三表示，将对俄罗斯在有争议岛屿举行军事演习提出强烈抗议。据报道，俄罗斯星期二在日俄有领土争议的岛屿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这些岛屿在俄罗斯被称为千叶群岛，日本称为北方领土。俄罗斯报道说，部署在千叶群岛的1000多名俄罗斯军人参加了军演。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在密苏里州警察开枪引发抗议之后，呼吁保持冷静。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8月9号发生枪击案，一名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武装的黑人青少年。18岁的布朗上星期六被打死后，以黑人为主的居民非常愤怒，纷纷上街抗议，抗议演变成暴力，一些抗议者掠夺商店并同警察发生冲突。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